Chú Sàn à. Chị hòa bì đại ca thế chị hè hà sinh kỳ hè y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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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ị yê ba hô sinh kỳ mù đê hè sàn chung cầu yê kê kỳ lục tôn chung hè gong đô sàn yê chị tìm yêu hè dùng khuy kê ngồi lì đô cấp yên 同唔同嘅先言圣节建立盟约，确保佢创造嘅人都得救。啊，咁系啊呢位叫做系丹尼鲍勃博士，啊佢系长住伊利诺州嘅教导嘅，但系佢亦都会嚟加拿大教导。我哋站立，谢斯姊妹会同我哋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至到31节。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一切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创造的有男有女，上帝祝福他们要繁衍增多，充满全地，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上帝又说：看啊，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实都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都赐给你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美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多谢谢师姊妹读经，我哋祈祷。谢师姊妹啲弟兄姊妹为你鼓掌啊！我哋感谢神嘅话语，父神，我哋感谢你，再次感谢你赐俾我哋圣经嘅话语，感谢你赋予我哋生命，我哋可以庆祝农历新年，我哋更加感恩你赐俾我哋你嘅儿子，令我哋得救赎。感谢你藉住耶稣向我哋显明你自己，求你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话语，你嘅灵帮助我哋点样认识你，亦都认识周围的人。我哋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我哋呢个新的讲道系列，就是话尖锐的问题。咁所以我哋今日系尖锐问题嘅讲到系列嘅第二个主题，今日嘅题目系点解要捍卫所有嘅人嘅性命啊？呢个可以话系现今就有价值噶啦。艾米尔本拿话，最巨大嘅精神力量系人对自己嘅睇法，即系人点样理解自己嘅本性、自己嘅身份同自己嘅命运同目的。其实就正是这种力量决定其他影响人类生命的所有力量。我们怎样看自己，就会决定我们怎样看为什么要捍卫所有人性命这个课题。 我哋人类系咪只系一种幻象，一啲有智慧嘅猿猴，一啲嘅神佛，抑或系上帝所创造嘅人啊？我哋喺呢度系唔系一种偶然？系唔系定喺度悬挂喺生出生同死亡两个偶然之间嘅一种意外？抑或我哋系上帝所创造、带住上帝目的嘅人类？我哋点睇呢个问题，会影响我哋对一啲议题嘅取态？譬如安乐死，安乐死系一种为咗消除人嘅痛苦或者辛苦而有意嘅结束生命嘅做法，就系医疗协助死亡。比斯大学法学教授拜恩不特话：安乐死喺加拿大系一列失控咗嘅火车，而家系要刹车嘅时候，点解教授咁样忧虑呢？因为喺加拿大喺2016年喺最高法院裁定，对某啲医疗情况，对同意嘅成年人系可以进行医生协助嘅死亡。就咁样令到系呢一啲嘅安乐死得到人权自由宪章嘅保护，而系国会亦都将安乐死系扩大可以使用嘅范围。2021年，我哋嘅加拿大国会亦都扩大安乐死嘅范围，唔理病人系咪濒临死亡，只要佢哋觉得承受紧好大嘅痛苦，就可以得到呢种服务。根据加拿大政府嘅网站，2023年3月17日之后，病人只系患有精神病，如果是符合所有的其他的条件，就可以得到医疗协助的。只是患了忧郁、躁狂、抑郁、人格障碍、精神分裂、创伤后遗症或者任何精神的折磨的人，会为他们提供医疗辅助的死亡。而到今年2023年3月，加拿大将会是短短7年内从完全禁止安乐死到成年人濒临死亡前得到安乐死，到而家成年人任何阶段有精神同埋身体嘅得疾病都可以得到安乐死。解释到点解侯先教授话安乐死已经是一列失控的火车。现时卑斯省的死亡有5%是通过安乐死，今日在温哥华岛7.5%的死亡是安乐死。目前专责这方面的国会是正在探讨对成熟的未成年人士提供安乐死。最近魁北克省一个医生更加提议对患有严重畸形或者综合症的病人进行安乐死。所以就说一列失控的火车为什么会去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说某些生命不值得活下去。要明白点解我哋需要了解我哋社会中所流行嘅世界观，即系加拿大人点样看待人嘅生命？嗱，咁样就涉及到呢一个叫做人嘅位格，人之所以为人嘅理论。人格理论提出对人类嘅两层嘅睇法。理论系生物学上成为人类系一个科学嘅事实，要成为一个人，你必须达到同埋维持到一定水平嘅认知功能、意识、自我意识同自主性。这个系世界观，但唔系科学。作家西南西佩亚斯说，这种观点是将人的身体从人性分开，身体是可有可无的，而人格说你是人还是不是人，你要赚回来的。只有人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地位， 人类成为人，就变成了随意记这种世界观，是堕胎和安乐死的讨论的核心。人类的胎儿被宣称为不是人，非人类可以任由处置，用来做研究。身患绝症的人，是不再有自主性的人，精神病人，发挥不到功能的人，就变做说你不是人，没有人的位格。这位是南西霍佩尔，他这本书你有兴趣可以看的仔。所以就是说，他就再详细解释，就是说，人的胎儿有些人说不是人来的，以致可以任由处置，用来做研究。再从科学先讲过的，就是说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不再有自主性的人，一个患精神病的人，有位医生说，在加拿大可怕的事实披露，有人被主动提供安乐死，只是为了方便医疗的护理和节省长期医疗的费用。有人被施压去结束他们的生命，是为了避免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天才都可以看到，持这种世界观的人会根据经济和权力去做决定。例如当医疗保健系统崩溃，结束那些条命不再值得活下去那些人的生命，经济上是有效益的。当权的人就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力做这些的决定，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别人的身上。在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将犹太人非人性化，叫他们做老鼠，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在苏联亦都是同差不多的时代，列宁标签不同的人做之前的人寄生虫，阶级敌人，就将是100万人是叫做红色恐怖期间是杀死。今日在加拿大，我们没有维护普及人，我们没有保护那些被视为非人类不再是人的人那些的道德基础。我们没有保护不想要的儿童，精神病或者绝症患者残废的人，这些的道德基础。但是我们有好消息对抗这个的坏消息，绝对改变生命的消息，就是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上帝对人类生命的看法，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看法是凌驾超越于任何的对人生命的世界观。所以父母子女要讨论上帝对人的生命的看法，属灵导师要同学员讨论上帝对人类生命的看法。圣经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给我们有些什么的观点呢？创世纪第一章记录创造的整个过程，从第一日到第六日，直到创造的高峰。在创造的高峰第六日，上帝令全地充满了所有有生命的活物，然后上帝看着是好的，跟住上帝做一些更非比寻常的创造。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做人。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心里是想住人，他创造其他生物 各从其类，但佢按系按自己嘅形象、自己嘅样式嚟创造人，咁就令一切都改变啦。世俗嘅哲学对上帝比起上帝嘅观点，对人类生命嘅评价，世俗嘅哲学鞭长莫及。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的皇冠上的宝石，是按照上帝本身的形象被创造。在1776年7月4日确立的美国宪法声明，所有人被创造都是平等，都被创造他们的主赋予一定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神圣的真理写入美国宪法里面，是受到创世纪第一章所启发的。另外，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日所确立的普世人权宣言这么说，全人类所有成员，所有人都与生俱来有尊严、平等和不可以剥夺的权利。所有人生而有尊严、有自由、有相同的价值，被赋予理性和良心，就应该，所以人就应该本住兄弟之情，彼此相待。宪法和宣言都强调人的神圣尊严，其实这些都是受圣经所影响的，这点不容否认。是人拥有上帝的形象，就所以是要捍卫所有人的生命。所以重点一，要捍卫所有人的生命，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从考察自己、考察动物或者宇宙来了解自己，我们不是透过工作、学习、自我增值来创造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发展而变得更加值得活，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自主能力而成为人，不是，而是圣经所说上帝赋予的质素。上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特显人的独特，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照上帝的样式创造人，他创造他们做男做女。人这个字的希伯来字就是亚当，个意思是来自大地的。这个人的意思是包括人和女、男和女的观念的。古代的世界观是重男轻女，但圣经宣称上帝的形象不单止在男性身上，也在女性身上。上帝创造男女两种性定，也都是宣称是非常美好。所以我们要拍手庆贺，我们这个礼堂里面地上的男女两种性别都是非常美好。每个男性、每个女性被孕育时就有不可估量的尊严和价值。每个人类生命都有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从受孕至成年人一直进入到永恒。所以是对人类的每个生命的侵犯，都是对上帝造物主的侵犯。无论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用处，创造我们的主都是我们非常宝贵。当耶稣在世上行走生活的时候，希腊罗马世的呢，你听一下一个当时驻守亚历山大港口的南的罗马士兵希拉里的内容，有些会令你震惊的。希拉里昂向妻子问安，让你知道我仍然 逗留在亚历山大讲，不要担心，你叫我不要忘记你，我不会忘记你的，请你不要担心。嗱，呢个士兵希拉里昂喺家书叫妻子话：如果系生女啊，掉咗佢啦！即系喺一封家书，好似咁样叫掉咗个女，就系好轻描淡写、习以为常嘅。因为喺古代咁样讲嘢，并不惊人，亦都唔系违法，亦都唔会被视为不道德。当时遗弃新生的婴儿是一种常见的家庭计划的方式。当时小孩子的价值在于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用处，所以畸形的、伤残的是女的，父母没有能力供养的都会被遗弃，他们会被放弃在街角啊，或者垃圾堆，等他们自生自灭。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惊奇，或者亦都这位当时的罗马兵希拉里昂的世界观，其实和今日加拿大的世界观非常相似。任何人说我们的道德不断演进，迈向乌托邦的境界，其实是不晓得我们今日已经非常倒退。其实我们正处于加拿大道德沦落之秋，不是进化到更高的道德境界，是倒退，不是前进，亦都更加不是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我刚才一直讨论当时罗马人的道德观，那是当时处于这些社会里面，基督徒怎样做呢？他们依靠耶稣的说话作为标准。马太福音十八章话：凡接待一个咁样嘅小孩子，就系接待我。你要确保你唔会轻视任何一个咁样嘅小孩子。耶稣绝对系震撼当时嘅罗马世界。早期的教会领袖，他大量写得耶稣所讲关于照顾小孩子的说话，因为他们都要努力理解耶稣的说话，因为当时是反他们当地的文化逆流而上，是革命性的。那耶稣重复就说：不要轻视小孩子，要爱他们。对于上帝对人类生命的看法，这些基督徒是敢于与世界不同。他们是挽救被遗弃的婴孩，他们将食物分给穷众，保护妇女，释放奴隶，尽管周围的人做的事跟他们不同。基督徒用了300年的努力说服到罗马政府，以至在公元374年，罗马政府完全禁止杀害婴儿，写入法例里面每个人都是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这种理念就彻底改变了罗马的世界。为什么要捍卫所有人的性命？第一，每个人都是照上帝自己的形象而被创造。第二，重点二，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爱每一个人。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上帝说让我们的形象造人。上帝不是说让我 爱我的形象，而是说我们，因为上帝是以三位一体的位格存在，本质上是一体，但在永恒的爱的联系中是三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合三合为一，上帝共同创造了宇宙和每个生命，上帝照自己的旨意和目的，将人类放在最接近祂的身边。我们既然是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而上帝是爱，我们就有能力去爱上帝和去爱别人。上帝创造我们去爱别人，无论他们的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年龄、精神状况、认知能力，甚至我们的敌人，上帝叫我们去爱他们。安乐死往往打正招牌，说我们这样倡导是出于是同情，结束人的痛苦，但是同情的意思是与人共苦，真正的负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这样才是同情心，不是说要终结他们的生命。作家约翰华亚特医生这样说，基督教的思想是无论你将有没有事，什么病或者是意外影响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者你患了痴呆症长期处于植物的状态，你仍然是人，一个上帝所认识所爱的独特而美好的人，一个人值得被人类同胞所爱。英国历史学家汤姆·荷兰德是个无神论者，但即使他是无神论，他都竟然这样说，至少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无可争议的事实 是因为耶稣，我们才将价值赋予人类生命的每一个人。那是什么令一切改变呢？有史以来，我们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根植于男女，包括儿童，都是上帝照他自己形象创造我们的。人之前是照这个的基础有这种的认识，耶稣这样教导我们，但是为什么后来有所改变啊？价值观不同了啊，贬低了人那个的尊严啊，是什么事啊？有什么改变啊？这么多人是有这种的认识，当时就是说人类生命是由上帝赋予尊严的，为什么突然间那个对人生命的态度又改变呢？譬如生命走向新的理解的唯一一个，但是它确实代表世界观一个重大的转变。达尔文认为人类并不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亦没有被创造神圣的目的赋予给人，而却是盲目无定向的力量互动当中一种无目的的物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产物。达尔文以自己的著作《物种起源》在1859年令他声名大噪，但是讽刺的是他否认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他说我们所认识的人类只是不断变化的基因河流中一个临时的分类。他否认有人的神，人本身的神性，人被创造 有神圣的目的，他只认为人只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和一类的产物。达尔文的理论带来什么的后果呢？就是社会的人竟然拥戴相信他这个理论咯。他的下了一些的理论的基础，当人类不再是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圣经对道德的理解的基础就被取消，我们只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现实身上。这样解释到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人类生命的价值是低过一座山一条河的价值。保护大自然的环保人士提出环境人格的概念，所以魁北克省的喜爵河被政府赋予法律的人的法律地位。在加拿大，我们将人的位格权利赐给动物和生态环境，但我们否认那些我们认为并非是人的人的人权。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这种理解打了基础，和将山川河流神圣化的泛神论同步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但你对这一切上帝是怎么说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上帝说，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一切在地上爬行的生物。这段经文讲人类有上帝的形象，有驾驭权管理海洋、天空、大地的所有生物，是上帝委派指派给人类的任务，要我们捍卫所有人类的生命。因为重点三，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在地上代表祂。那有什么含义呢？我们需要理解，在古代近东君王是神那个的世界观，在古代近东君王法老王，他们是地上可以看得见的活的君王，代表天神，他们是天神的代表。神话里面就有这些内容，君王代表神和政治架构的统治权。神话就有这样的理解，财富和权力的架构要是为君王服务。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截然不同，每个人无论是什么性别、阶级、肤色、文化、信仰、族群，都有上帝本身的形象和样式，不只是统治者、君王、皇帝、法老才是皇室，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皇室成员。只有上帝是掌管宇宙的，不是法老，不是君王，所有被神所创造的都是皇室成员，在他们之上的只有上帝。上帝对我们说要结果繁衍增多，充满大地，要驾驭管理一切。 在上帝之下，每个人都是王室的成员，神的副手。我们的管治要仿制上帝的管治方式。假如管理的意思人去用的啦，但是假如管理不等于破坏毁灭，剥削滥用大地来满足人类的贪婪，是人类堕落的后果。但我们亦不是采取以生物为中心的观点，认为植物、动物、人类都有同等的地位。我们不是敬拜环境，我们是采取上帝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的观点。我们渴望与上帝合一，我们是上帝的管家，要根据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样式来管理祂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一切以荣耀创造我们的上帝为目的，一切都属于上帝。上帝期望我们做祂的副手，代祂管理大地。我们要做最好的环境保护者，但是环境本身是没有神圣的，所以我们要捍卫每一个的生命，亦都是有一个的重点，就是重点是上帝对人类生命的无法估计的价值，是从耶稣的牺牲那里看到，从耶稣的牺牲看到上帝对人类生命的重视。所以顽固我们的文化，我们是很难过，我们向神举起拳头抗议，我们没有谦卑。上帝对人类生命的重视，从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充分体现。上帝的儿子进入物质的世界领域，在玛利亚的腹中受孕，披上肉身，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在世上行走生活的时候，他对自己在父里面的身份有完美的认识，完全的了解。他明白自己的目的是拯救世人，要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仰望耶稣，我们就看到关于上帝的真理，亦看到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耶稣是上帝的完美的形象，对于耶稣，每个人类生命都是有人位格的人，不理他们的认知能力是怎样。我们不可以想象耶稣对一个失智的人说，喂，你的生命不再重要了，你没有智力了。耶稣会不会跟一个伤残的人说，你已经不是人了，因为你已经不发挥到功能了。耶稣相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以致耶稣在在十字架上受死，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让耶稣带着祂的身体的形式从死里复活，耶稣升天的时候，祂的人性和神性结合，永远进入永恒里面。耶稣的复活为圣经的教导盖章鉴证，即是说人类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结合，身体和灵魂不可分割的结合。我们 是身体和灵魂的整合，我们都是有身体和灵魂，从受孕到生命直到永恒都存在，永恒只是令到我们的生命永上加荣，身体与灵魂同得荣耀。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必须怎么做呢？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劝诫信徒要活出天国公民的样式。腓立比城是罗马的殖民地，很多人有罗马公民的特权，罗马殖民地的公民是不用指望回去罗马，他们的任务是要将罗马的文化渗透到每个当地的文化里面，就是令腓立比好像罗马一样。罗马，但保罗说耶稣的门徒是天国的公民，就是要将天国的文化渗透到所身处的每一个角落，是目标不是要打赢一场文化战，亦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别人，而却是去爱别人，为别人谋幸福，就是用耶稣的文化渗透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必须要怎样做，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邻居、亲戚、同学有信心感、谦卑感分享圣经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我们出自爱心这样跟人分享耶稣对人的看法，我们关怀人，关怀人权，关怀每一个人生与生俱来的尊严，我们被照着神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个生命就有与生俱来的价值，所以上帝亦都是激励我们要靠住祂的灵同人分享祂的生命。我们既是被神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人，我们就要奉祂的名去管理好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地上的一切，令上帝得到荣耀。我们既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就要跟从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是完美的人神的表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价值的？你要是断然地跟自己说是有价值的，因为神是爱你，让你去爱其他的人。神创造你，给你有尊严，让你可以在地上生活，作为祂的儿女，将来在永恒里面有救恩。耶稣祂已经复活了，祂的复活就已经作为一种鉴证，就是我们同样可以有永恒的生命。你的生命有内在的价值，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你的生命没有价值，你请你完全不要听信。如果你今日对于自己的价值心里面有挣扎，我请你聚会之后去找我们任何一位牧师跟他们倾谈。我很想鼓励你去理解认识圣经对人的价值的观点。我们是要你明白，是要想你得到，知道神爱你。 你知，我哋可以活出上帝创造我哋嘅目的。而家我哋作出回应，谢利牧师会系俾一啲语句我哋回应今日嘅信息。全能神啊，我哋嘅父，你赐俾我哋生命，要我哋进入永恒，求你开启我哋嘅智慧同埋意识，去重新相信人嘅生命系神圣，系照你嘅样式而被创造。会众请讲谢话，主，我是你的匠心独运的杰作，你在基督里面令我更新，有新的生命。主席又说，主，感谢你是创造我们奇妙美丽匠心独运，是巨细无遗，既精致又有是尊严，从无福怀孕怀我哋嘅时候就已经有呢种优美嘅教职，求你帮助我哋今日藉住你嘅说话嚟到过生活，更加确认人类嘅生命系神系上帝你所赐予，而你对我哋嘅爱无穷尽，因我哋回应，我哋愿意在主你面前更新。主席说，求主你给我们有力量去捍卫人的生命，不要是受到人的威胁而倒退或者退缩。我们要同人分享你对世人完美的计划，要是医好破碎的心灵，要让被俘虏最俘虏的得自由，所以你应许会宽恕我们的罪，恢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谦卑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寻求你的恩典，我们都可以将盼望寄托在主你身上，唯独主你是可以赐给我们得救的喜乐。主，我们重申，我们是你匠心独运手所做的杰作，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的生命得生，我们的生命也都得以进入永恒。我们感谢主你，我们重新认信确认，奉耶稣的名认信，阿门。